Yeah.好，佳姐，all yours. Thank you.
好，谢谢弟兄姊妹，弟兄姐妹平安。我上个礼拜四跟同事一起吃饭，然后礼拜五有人通知他得了 COVID，感谢主，保险遮盖，我目前是都没事，可是为了谨慎起见，今天我们就在网上来参加这个主日学。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新生命，我们这次的主日学主要是照着穆恩德烈的《新生命》这本书。它里头很多的内容，它基本上是一个主题式查经的内容，就是说它给一个题目，比如说它第一课就是讲到新生命，然后它列举了许多的经文，那个经文非常多，如果我们不整理一下的话，可能就是每一课可能得花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去查经，所以我们稍微整理了一下，那目的呢？当初会有这堂课的目的，是因为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曾牧师讲到2023年是恩青教会的福音元年，所以我想经过了一年的努力，也许会有一些弟兄姊妹刚信主的，他们需要有一些有系统的初信造就的课程。不过无论如何，新生命这个题目还是很重要的，对每一个基督徒都还是很重要，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新生命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那乃是关乎我们生与死的差别。那个差别是天差地别的，所以需要很谨慎的面对这件事情。而且讲到了这个新生命呢，指的就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也就是神的生命。它并不是说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就不会死，它指的是一个神的生命，是一个内在的生命。可是同时，他也的确清楚地讲到了，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那是一个里面的，以至于延伸到永远的，的确是会有一个带来一个使我们身体复活的生命。这个新生命至终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是带来身体的复活。圣经上讲到肉体的时候，是说我们的肉体会衰残，我们的肉体是需要毁坏的，我们的肉体充满了被这个世界所影响的各样的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眼目的情欲，我们的肉体是需要被消灭的，是需要毁坏的。可是圣经上讲到身体的时候，他是说我们的身体要改变，我们的身体要改变。那是一个在 新生命里头，在这个属神的生命里头，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我们上个礼拜也讲到了，这个新生命是需要天天更新的。这个新生命并不是说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好，我得到了这个新生命，然后也许我花了一两年的时间参加初信造就的课程，我就结束了，就不需要再注意新生命这个题目了。不是的，在主里头的生命是需要天天更新的。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个是每一次，若有人在基督里，那指的并不是说一个人刚信主的时候，OK，他从仇敌那个黑暗权势的国度，今天迁到了爱子光明的国度，迁到了神爱子光明的国度，然后就是在基督里了，他是个新造的人，就停在那里了。不是的，那指的是每一天，当一个基督徒若再一次的把他的生命的主权交在基督的手里的时候，若是再一次的，在我今天一天的生活当中，我要更多的依靠基督，我要更多的经历神。他在基督里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每一天都是新的，每早晨都是新的，充满了神新的恩典跟带领，还有充满了神，带领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在他里面的那个生命的喂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新生命是需要天天更新的，而且，提多书那里讲到了，我们是要经历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重生的喜当然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接受了福音，借着重生的喜，我们做见证，见证我们是新造的人，见证我们是属神的人。可是并不是停在那里，从此之后有圣灵的更新，每一天这个新的生命需要被更新。所以不管我们信主多久，那个新的生命还是需要继续的被更新。 我们讲到了这个新的生命充满了属天的力量，难以估计的力量，因为这个生命是被藏在神里头的，这个新生命也是神所赐的，所以神也赐给我们一切这个新生命成长所需要的力量。可是这个新生命呢，成长呢会有拦阻，如果我们不留意的话，会被这些新生命成长的拦阻了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第一个呢就是人的方法，人喜欢用人的智慧，人的方法、人的办法，许许多多的人的智慧，要觉得这个可以使一个新的生命成长，可是恰恰相反的，这些是新生命成长的拦阻。那莫恩蝶列指出来呢，这是因为人对这个生命的本质的无知，不明白这个生命的法则、生长的法则，还有工作，以至于呢，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思维里头，想要用人的办法来使这个生命成长。这个会使生命成长的拦阻呢，是有一个误会，以为更多的参与服事就能使这个新的生命成长。我想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也许都听过这个说法。教会的传道人会很鼓励我们服事，然后告诉我们说：“你多参与教会的服事，你的生命就会成长。”不完全对，也对也不对，不完全对。那个不完全对的地方在哪里，或者说不对的地方在哪里？服事本身并不会使一个新生命成长，服事这件事情本身不会使一个新生命成长，会使一个生命成长的是，因为我们参与服事，所以呢，会觉得说我今天是在做一件，那个目的是要来讨神喜悦。我今天是在为神做事情，以至于我需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警醒，我需要不断的来到的神面前求神的恩典，求神的帮助，或是在服事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以至于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依靠神求神的能力，是那个依靠神的过程，是那个自己需要更多的在神里头，住在基督里，以至于能够更讨神喜悦的来服事神、服事人的时候，是这个过程，是这个跟神的关系会使一个新生命成长。可是服事的本身并不会。所以，当我们对一个刚信主的弟兄姊妹说，如果你邀请他们、鼓励他们多在教会参与服事的时候，我们跟他说服事能使你的属灵的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要把那个话讲得完全，并不是服事的本身，服事的本身不会使一个生命成长。特别是当我们是用着人天然人的才干，用着我们的知识或是热心来服事的时候，离开了那个需要依靠神、需要来到神面前的部分的时候，那个服事的过程完全不会使一个生命成长，完全不会，可以这样讲。所以，当我们鼓励人要参与服事的时候，要把这句话讲得完全。服事的本身不会使生命成长，是那个依靠神的过程。我想这个我很清楚。还有一个会拦阻新生命成长的呢，是我们不相信，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因为这个新生命是里面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上个礼拜也讲到，这个生命是里面的，是看不到的，是内在的，所以很容易怀疑这个生命有没有成长，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种一颗种子。比如说，春天到了，我们埋了一颗豌豆的种子进去，我们会看到它成长，会看到它越长越大，我们会觉得会相信说，哦，这个豌豆的生命，这个新生命在成长。可是人内在的这个属灵的新生命，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有时候会怀疑，特别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整个的思想被这个世界所占据了这么久，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是看得到的。所以，我们总是用一个外在的，经验的法则，用外在的被这个世界的思想所看到的，能够看得到、能够体会到的这个标准，要来衡量这个新生命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常常，被世界上的事情所占据，以至于我们很难察觉到里面的人的里面的心灵深处的那个幼小的生命的成长，或是衰残，有可能是衰残，可是我们一样的不太容易察觉到，那个需要警醒，而且需要认识到说，这个属灵的生命是在人的里面的，是需要带到神宝座的面前的，并不是用外在的标准能够衡量它是成长或是衰残的。我们常常以为，好，我又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了， 多参与服侍。服侍本身不会使新生命成长，可是也许我们觉得说，啊，我现在参与了更多的服侍了，所以我的生命一定是成长的，不一定。成长跟衰残那都是在里面的，需要何等的谨慎。可是要相信，要相信这个生命是可以成长的，因为神已经把这个生命成长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在我们信徒的时候都放在我们的里头，需要一点时间，可是是可以成长的。生命成长的要素是什么？信心，信心。既然这个生命是一个内在的属灵的生命，并不是用肉身的眼睛，或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得到的经验的法则，能够明白，或者说能够体会这个生命有没有成长的，那么，需要用信心去来喂养这个生命，需要回到里面。这个信心是在人的里面的，这个信心是从神那里赐下来的。要相信这个生命既然是从神而来的，因此神赐给这个生命，诞生这个生命的时候，赐给这个人新的生命的时候，神就已经在我们里头种下了要使这个生命成长的所需的一切的力量。那只是一个种子啊，圣经上常常用种子、用籽粒来比喻一个新的生命。那只是一个种子，可是种子里头蕴含了一个生命成长所需要的一切的能力，可是需要信心，相信足够，相信足够。彼得后书那里告诉我们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里讲到了我们关乎我们生命前进的一切的事情。神已经都赐给我们一切，包含了一切，我们不欠缺。而且呢，这个生命的四下，这个能力的四下，是神用他的神能，完全的能力。神用同样的神能，用他的话语创造了诸世界。所以是那样的一个浩大的能力，在一个人的里面，我们信主的时候，一切关乎我们生命和成长的事情，一切关乎前进的事情，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只因为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认识神，不是在别的事情上得着这样的生命的法则跟力量，而是在认识基督、认识神，花多一点时间跟神在一起，更多的认识他的荣耀跟美德。我们有注意到，这里指的他特别指出的是荣耀跟美德，神是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来招我们，更多的花时间注意神的荣耀。思想神的荣耀，而且做一个敬拜者，这个事情很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人在一个敬拜者的地位上，很容易注意到神的荣耀，多花时间。所以敬拜不是一件教会主日崇拜的一个流程啊，我们唱几首诗歌啊，敬拜结束了，那个叫做敬拜，不是自己要成为一个敬拜者，常常处在一个觉得神是那样的伟大，以至于在神面前俯伏的一个地位，常常觉得。我需要开口来献上我感谢的祭，献上赞美的祭，需要我的心里时常是俯伏在神面前的，以默念神为甘甜，在一个敬拜者的位置上，而且认识神的美德，认识属天生命的圣洁跟荣耀，这个很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一切关乎生命的前进的事，都在这几件事情上赐给我们了，在基督自己的里面。好，我们要继续讲到这个生命成长的要素，有一个很重要的，莫安德烈指出来，就是与神相交。这个新生命，我们刚刚讲到，那是一个属神的生命，这个新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在基督的里头。所以呢，多花时间和耶稣在一起，然后从他领受喂养，会很自然的使这个生命成长。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十一章二到三节，这里指出来，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老约翰告诉弟兄姊妹们。这个新的生命，这个属基督的生命，这个属神的生命，在基督里赏赐给我们的生命，已经显现出来，就是基督。基督那样有形有体的，把一个从神那里赐给一个基督徒所要的那个属灵的 丰盛的生命，有形有体的道成了肉身，显现出来，让我们看见了。老约翰说：“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那个原与父同在，而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这个生命，耶稣显现出来的目的，并不是哦，你们看看就好，不是的，他要传，把这个生命分享给我们，使我们成为他这个生命的英文圣经用了 partaker 这个字。”分享给我们，与基督相交，得着与基督同样的生命，也就是属神的生命。然后老约翰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注意到“相交”这个字，那是一个生命的交流。那不是一个表面的认识而已。那乃是一个生命的交流，以至于他那样子真实的得着了基督的生命，好让他可以把这个基督的生命和弟兄姊妹们分享。那是一个分享，这样的一个相交，是一个生命的分享，是一个生命的传承，是一个生命的交流。不是在知识层面的，而是在心灵深处的那个里边的内在的生命的交流。所以。生命成长的要素很，其实可以这样讲，或者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确定我们乃是与神相交的，因为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只有接在基督里的时候，这个生命才能够传递到我们身上。必须接在那个生命的源头我们才能够领受这个生命，可以这样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Edward Miller 牧师他讲到了，他很沉痛地指出了一件事情。他指出说，当一个小小的死的教会开始增长的时候，当一个小小的死的教会它的人数开始增长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大大的死的教会。它还是死的，并不一个教会并不会因为人数的增长就变成活的，不会。它必须一开始就是活的，它必须一开始就有得着这个在基督里的生命。以至于他在传递这个生命的时候，他是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是那样的融入了基督的里面，以至于基督的生命是那样的把我浸透了。所以，我们再把这个生命传递出去的时候，我们是传递在我们里头的基督的生命。我们不是在传递知识点，我们不是在传递一些教条或是很严谨的神学的理论，不是在传递这些事情。”那些事情其实，帮助人更认识基督，可是在，在生命成长这件事情上的作用是间接的，是间接的。那个直接的帮助是来到基督的面前，借着真理来到基督的面前。所以不是说那些圣经真理的传递、知识点的传递不重要，那些都帮助我们认识神，可是只停在那里是不行的，需要进到这个生命的实际的里头，花时间。与基督相交 上个礼拜我们也讲到了，对不起，上个礼拜的话有点沉重，不过猜猜看，上个礼拜我在回家的路上，在车上讲了什么？我说那种信讲的话有点沉重，可能是有点觉得是不是太严厉了？可是我在车上说，我不管，我豁出去了，豁出去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需要面对这些沉重的话。莫安德烈是被誉为19世纪的先知。先知的话语常常是很严厉而且很沉重的，因为他直接就是直指问题的根源，他不会在那边跟你客气，讲这个讲那个，他就直指问题的根源。先知的话语常常是很沉重的。可是先知那个严厉的话语后面，是他对灵魂的热爱跟负担，所以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为什么有些传道人，他们讲的话是那样的直白不留情面，那么沉重的时候，需要明白他们里面的那个对灵魂的负担。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如果说台湾的年轻人，当他们想到结婚，生育小孩的时候，当他们想到他们没有办法给这个小孩 下一代很好的喂养跟教养的时候，他们宁愿不生，所以现在台湾的整个的生育率是降低的，人口是负成长，就是说死亡的人数比出生的人数多。如果当一个台湾的年轻人，而且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当他们想到他们生了孩子之后，不能够保证给孩子一个很好的教养的环境的时候，他们宁愿不生小孩。如果属世界的人都有这样的，用着属世界的智慧，都有这样的考虑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很严肃的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带了一个人信主了，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教会诞生了，我们有没有办法给这个新生命好的喂养，以至于这个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如果没有，如果没有办法，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我们要么提供这样的喂养，要么我们最好只做福音育工的工作，让这些人在别的教会信主，让别的教会去栽培造就他们，好让他们的生命成长。因为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属灵的生命，如果他没有遇见基督，如果他在教会当中没有得着属灵生命的喂养，他会很快的，对教会失望，对信仰失望，以至于至终他对神失望的时候，他就会离开，而且很难很难再把这个属灵的生命赢回来，得回来，他就会是永远的沉沦。那个责任是何等的大哦！我们真的要确定，要很有把握，也为这件事情祷告，也要装备自己。我们的责任不是停在传福音，一个人信主了就好了，我们的责任远远的超过这些。如果台湾的年轻人，都有这样的属世界的智慧，知道一个新的生命在他家庭中诞生的时候，他不只是负责生，他要负责养育。那么，有时候他选择他不要这样的孩子，他不要生小孩。如果他们都有这样的考量，只是世界上的事情都有这样的考量跟这样的，我不晓得能不能用智慧这个字。那么，我们今天要喂养一个属灵的生命的时候，那个责任是更大的，因为这个属灵的生命的喂养是永远的。那个结局是永远的，那么我们就更要有一个认识，我拿什么？我们能不能够像约翰这样子说，我们乃是与父与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呢，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好使你们借着教会、借着我们的服事，能够连结于这个永恒的生命，也就是神的自己。约翰这边讲到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我们有看见吗？我们能够像约翰这样说啊，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我们有看到这个生命的显现吗？还是说我们只是认识了知识点，只是认识了经文里头的原文的意义，我们觉得我们认识了，觉得我们认识了这个生命，那个需要花时间跟神在一起，需要花时间成为一个敬拜者，成为一个祷告者，需要花时间让基督的生命与我们相交，以至于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我们要把这个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因为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以至于每一个在教会诞生的新生命，他们的生命是连于基督的。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其实我们需要深思这件事情。然后，约翰继续讲到说，这个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神的儿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分量有多大？在我们心里中的分量有多大？我是那么真实的，依靠他、爱慕他、认识他，还是那只是我生活的当中的一部分？我们有多少神的儿子，就有多少生命，需要花时间 与神相交，这是生命成长的要素。还有一个就是单纯渴慕的心，不是依靠人的智慧，乃是简单的来到神面前。那个单纯的心，那个简单的心，何等帮助一个生命的成长。马太福音11章25节那里讲到耶稣的话，他说，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常常人想要用人的智慧来认识神，可是对那些自以为聪明、自以为通达、自以为很懂的人，神的生命向他们常常是隐藏起来的。可是像那些婴孩、那些单纯、那些有单纯的信心、有单纯的渴慕、愿意来到耶稣面前的人，神耶稣向他们显明，把父神的旨意跟生命向他们显明出来，而且帮助他们成长。那个单纯渴慕的心，像婴孩那样子，离弃人的聪明跟智慧，只是单单的要主，这个很帮助一个人生命的成长。哥林多前书那里也告诉我们，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人的智慧、人的聪明、人的才干、人的知识，人学习的能力，我不要说完全不了，可是真的对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帮助是很少的。多少时候我们看到那些农村里头，不太识字的老人家，当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就是很简单的，更多的花时间祷告，报纸看不太懂，可是圣经他们看得懂，很奇怪的事情，认识不了多少字，可是圣经上的字他们都看得懂，慢慢的读也都读得出来。他们花时间去读圣经，借着他们有限的知识，甚至不是每个字都认识，他们去读圣经，可是他们真实的遇见神，真的不是人的智慧，或是人的聪明能够帮助人，是的。是那个单纯渴慕的心，帮助一个人的生命成长。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要让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约翰福音16章13节那里讲到，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然后中文和合本的圣经那边有一个小字，那边附注说，原文原作进入，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不只是在头脑知识上明白真理而已，并不是明白基督教的教义是什么，有什么规条，有什么教导。明白当然很重要，第3课我们会讲到这件事情，明白是很重要的。可是不要停留在那里，要进入。不只是明白真理而已，还要求圣灵开启我们，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更多前书二章那里也讲到，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那这样的荣耀，这样的奥秘的智慧呢，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生命的成长，既然那是一个内在的生命，那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就绝对需要圣灵的帮助，需要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那个不是表面的，那是一个深刻的进入人的心，让神的话语在我们里头是那样的有分量。真实，而且带来一个渴慕，能够改变生命，改变我们一个内在的动力，让我们愿意改变。让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圣灵，就是匆匆的带过，觉得让圣灵带领我们，让圣灵感动我们。其实我们里面，我们并没有真实的让圣灵来感动，让圣灵来带领。我们讲圣灵感动这句话，圣灵带领这句话是那样的。草率， 那样子的，没有分量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口中常常是这样子的。我看过那些，真的在主里头很深刻的属灵生命的，属灵的前辈们，他们讲到圣灵感动这件事情的时候，是那样子的谨慎，那样子的沉重，甚至说，有一点害羞的在讲，我从圣灵得着了一个感动。但是不是那么有把握？其实他们在主里头非常老练的，在圣灵的事上跟随圣灵的事上是非常老练的。可是他们讲到圣灵带领的时候，常常是那样子的，不是很确定，不是很有把握，觉得时刻的会觉得说我会不会跟随圣灵没有跟随的那么清楚，那么的细微，那么的透彻，常常是觉得很谦卑。然后觉得说我需要更多的在主里面，我需要更多的花时间跟神在一起，以至于我能够被圣灵带领得更完全。他们常常是那种态度的，常常觉得自己不足够，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在圣灵的管制底下。觉得自己更多的需要圣灵的管制在我们的心里。是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态度的人，觉得自己不足，需要花时间，觉得自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跟神在一起，需要更多的为自己的爱、为自己的谦卑、为自己的圣洁、为自己的顺服、为自己心灵向神的敞开、向圣灵的敞开，更多的为这件事情祷告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能够让圣灵在心里工作。那个圣的工作，在他们不是一个放在嘴巴上的事情。但是真的是他们一个圣灵，他们心里的渴慕，以至于他们用所有的生命来活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人能够很深刻的让圣灵在他们心里工作，让圣灵在他们心里有光照，有带领，有指引。我听说过，荣耀秀教室。他怎样跟随圣灵？圣灵在他身上的管制是那样的细微。他有一次把一根汤匙掉到地上，这样就不小心“汤汤”一声掉到地上，他把它捡起来。捡起来的时候，他向神认罪。他向神认罪，他认什么罪呢？他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多的在圣灵的管制里头，以至于汤匙掉了，掉在地上。我们不明白，对不对 我们会觉得一个汤匙掉在地上，我就捡起来洗一洗就是了。如果是一个瓷汤匙打碎了，那我就扫一扫丢掉就是了，就是一件事情，我们就会让它过去。可是那样一个被圣灵管制的人，他会觉得说，这个动作我不够被圣灵管制，以至于我的身体没有那么多的被圣灵管制，以至于我一个汤匙掉在地上，他为这件事情向神认罪。我们不明白那些真正被圣灵带领的人。他们是何等的细微的在跟随神、跟随圣灵。我们常常轻轻忽忽的把圣灵这件事情挂在我们的嘴边，可是我们忽略掉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甚至有时候没有注意到这边是进入，我们觉得真理的圣灵来了就是明白，帮助我们明白，开启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明白真理。那个很重要，当然。还是更深刻的是进入真理的实际，那个需要一个人花时间在神的面前，这件事情帮助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好，我们第一课讲到新生命算是讲完了，我也没有打算要赶工的意思，我们就慢慢来，灵奶。第二课讲到灵奶，这本《新生命》这本书的第二课讲到灵奶。他一开始指出了这节经文，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个话其实是有点分量的，对不对？就要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灵奶指的当然是神的话语，讲到说一个新的生命信主之后，需要爱慕神的话语，像 婴孩，刚刚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那样子来爱慕神的话语，才能够渐渐的生命的成长到一个地步，以致得救。以至于我们丰丰富富、完完全全的得着我们的救恩，能够丰富的、荣耀的进神的国，不是一个半吊子的基督徒。那个需要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那任何的生命，穆罕德列指出来，只要得到适当的喂养和照顾，就会自然的成长。真的是这样，不管那个生命一开始是多小，是一个多小的籽粒，像个芥菜种一样，是百种中最小的。可是你把它栽种下去，它开始生长，你就照顾它，去浇灌它，它领受阳光雨水，它就自然的会成长。因为在它的里头，神赐给这个生命的时候，已经在它的里头放下了所有的要使这个生命成长的力量，在神赐的生命里头。人从神领受了新的生命也是一样，需要喂养，需要照顾，然后成长。那这一段经文就是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让你们渐长以致得救。这段经文也署名了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它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算是有一点接续上第一堂课讲到的新生命。穆罕德烈指出来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儿女有特权，他可以来到父亲的餐桌面前，得到生命成长所需要的一切的食物。只有儿女有这个特权。那如果父亲是非常富有的父亲也许他吃剩的，他可以拿去乐捐或是什么。可是儿女他不需要看父亲的脸色，那是父亲的责任。哪怕是家里食物不足够的时候，那个总是有一份。最先的那一份总是给儿女的，儿女有特权来到父亲的面前，来到父亲的餐桌前，领受生命成长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那是一个有确据、有把握的事情，我知道我一定可以得着。所以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这是我们有确据、有信心、有把握，我可以从神那里得着属灵的新生命成长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所以这件事情确实的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是何等的重要。上个礼拜我们读到了这节经文，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是一个属灵生命的法则。当我们接待他的时候，我们就确实的知道我们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所以我就有这样的特权。可以到神的面前来领取一切是我们生命成长所需要的东西。约翰一书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我觉得约翰很可爱哦。他不止没有停在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没有停在那里，圣灵感动他加了下一句：“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那是一个铁板钉钉的一个举动，好像对自己有一个属灵的信心的宣告，对父神这样子告诉我们，使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在神的那一面，神称我们为他的儿女，在我们的这一面呢，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啊，确定了啊，有一个确定，有一个 assurance 在我们的里头。然后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不止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里头还有一个盼望，就是当我们见到主的荣耀的，自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有更深刻的永恒的改变。在他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经历这些，那是一个何等荣耀的盼望。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得见他的真体。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有一个这样的盼望。可是这里重点是说，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真是他的儿女。那么这个地位。这个神儿女的地位，还有跟神的关系，在神的那一面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在神的那一面，没有父母会离弃儿女的，没有慈爱的父母、负责任的父母会离弃儿女的。在神的那一面，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儿女的地位永远不会改变。只要我们继续的接待耶稣，只有我们能改变这个关系，你知道吗？只有人说，我要认贼作父，我不认神做我的父了的时候， 会改变这个关系，因为我们不再信了。可是只要我们继续的接待耶稣，继续的相信，我们永远就是神的儿女。那当神作为神一个蒙爱的儿女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蒙爱的儿女有一个特质，那个家里蒙爱的儿女，他有一个特质，他知道自己父母亲爱他，以至于呢，他会想要用爱来回报，他会很自然的顺服，会效法父母亲。神的儿女也是这样的，一个蒙爱的儿女，他很自然有一个生命的转变，他要像基督，他想要效法基督，这是任何一个蒙爱的儿女会有的特质，他自然就会做这件事情，他会觉得哦，父母亲对我真好，我要像他们，我要更多的爱他们。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彼得前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这个生命的改变，做一个光明的儿女，做一个顺命的儿女，不要像从前那样子继续的放纵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样放纵私欲，而是逐渐改变自己的生命。是从认识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很重要的是认识我们是蒙爱的这件事情上来的。蒙爱的儿女很自然的顺服父母亲，所以上个礼拜我也跟弟兄姊妹们讲到，那个在我属灵的生命中最大的一个转捩点，一个重点，就是我91年到 Rochester 念书的时候，带领我们服侍我们的弟兄说，你花1年的时间，什么服侍都不要有，你就好好的去享受神的爱，所以我就花了1年的时间，好好的去享受神的爱。走在路上，上学走在路上，都觉得神爱我，神喜悦我，不自禁的手就要举起来赞美神，因为我是何等的蒙爱，觉得神爱我。在许多的细节上去体会神的爱，当你愿意对神说：“哦，神啊，让我明白你是何等的爱我。”每天带着这颗心，花个15分钟、30分钟的时间，来到神面前，一个祷告的心。哦，神啊，开启我，圣啊，帮助我，把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的身上，让我明白我是何等蒙爱的。圣灵会做这件事情。我记得那时候，我每天晚上读经的时候，常常读完经的时候，祷告完的时候，那个桌面上就是一滩泪水。哦，神那样的爱我，我觉得神那样的爱我。哦，常常被神的爱所感动，那个感动到现在都还是真实的。让他觉得哦，神所做的一切就是为我，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就是为我。我那样的有确据、有把握，哪怕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罪人，耶稣还是会一样的为我钉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是那样的大。当我们明白了神的爱的时候，我们的心很自然的会想要靠近他，自然的会想要向他敞开，会自然的想要更多的住在他的里头，做神蒙爱的儿女，在生活的细节上来领受神的爱，去体会神的爱，那是何等帮助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如果我们今天带领一个新的人信主了，我们请真的不要马上的告诉他你要来服侍这个服侍那个，我们要告诉他，你花1年的时间，好好的来领受神的爱，来体会神的爱。你不要那么的告诉，那么快的把许多的教条教义真理知识点塞在他的头脑里头，趁他的心是向神敞开，那么透亮，那么明白，像白纸一张的时候，告诉他你要来好好的享受神的爱，经历神的爱，要带领他，指出在圣经上一些蒙爱的神对我们爱的话语的经文，指出来，让他。告诉他们要多花一点时间为这些经文祷告，多花一点时间借着这些经文来到神的面前，在生活大大小小的事情上体会神的爱。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日常的生活里头，一些小的事情上，我们好像就轻易的让它过去了。可是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日常生活里头，特别是那些小的事情，其实更多的显出神的爱。只有爱这件事情，会使一个人注意对方细微的事情，对不对？ 你的公司的同事生病了，跟你说，啊，我生病了，请假，今天不来，你就会说啊，祝福你早日康复，好，谢谢，结束。可是如果是一个你所爱的人，你的儿女生病了，你就会悉心的照顾，不是吗？这还算是大的事情了，对不对？只有爱会使人，就说大的事情，一个跟我们不相干的公司的同事，哈，也许公司同事感情还不错，可是我们所会做的，也真的就只是说，哦，祝福你早日康复。那个只有爱，如果连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对外人都是这样子漠不关心，那何况别人小的事情，我们更不会关心他们，不是吗？你今天晚上吃的晚餐够不够营养均衡？我管你嘞，跟我无关的人，公司的同事，你爱怎么吃怎么吃。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如果是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比如说妻子准备晚餐的时候，我想可能大部分的家庭还是妻子准备晚餐。也许有些家庭是丈夫准备晚餐。无论如何，我们准备晚餐的时候都会想到，哎，我今天准备的口味是不是我的丈夫或是我的妻子或是我的孩子喜欢的啊？一样是不是很均衡？是不是很健康？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可是就是在这些小事情上，其实更显出爱来。要在我们生活中小的事情啊，存着感恩的心，就能够更多的明白、体会到我们是蒙爱的儿女。啊，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要凡事谢恩，凡事大大小小的事情，顺遂不顺遂的事情，都要凡事谢恩。如果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常常把我们生活中小小的事情带到神面前的话，那我们真的会体会到我们是蒙爱的儿女。多少次我们家包饺子的时候，我也许跟弟兄姊妹们讲过这件事情。我为了那个饺子馅包完了之后，跟饺子皮刚刚好 match，就是没有剩饺子皮，也没有剩饺子馅。我为了这件事情何等的开心，何等的喜乐啊！每次和馅的时候都会祷告哈，所以说帮助我们今天和的馅刚刚好，刚刚好够用，也不要剩，两边都不要剩。哇，包完的时候。当然，最后有时候要需要数一数啊，算一算啊，分配一下。可是每次包完刚刚好的时候，哇，心里是何等的喜乐，为这件事情感恩，为生活上的小事带到神的面前，真的常常会体会神的爱是那样的细致，那样的丰盛。再用荣教士的例子好了。他是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很早年就到中国大陆的内地去宣教，后来到了台湾。我想看是不是他，应该是他吧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他。他有一次发夹用完了，发夹总是有时候会掉嘛，或者是坏了，或者生锈了，用完的。发夹现在当然在。很普遍啦，可是那个时候在台湾，或是他如果是更早年发生的事情，如果是在中国内地的话，也许发夹就不是那么一件普遍的事情了。我都还记得小时候，如果有亲戚朋友去国外旅游或是出差，父亲有机会去国外出差，来美国出差，他回来的时候，都会带发夹，都会特别买发夹给姐妹们。所以发夹在我们小时候，即使是我们小时候，都不是件那么普通、随手可得的事情，是一件小事情，对不对？现在当然是一件小事情。他有一次没有发夹了，他就跟神祷告：“哦，需要发夹。”很小的事情，他没有跟人说，他真的对主有信心，觉得神可以供应他一切的需要，所以他从来不对人说他有什么需要，总是充满了感恩。所以他那次。需要发夹，他就跟神祷告，主啊，我需要个发夹，我带到你面前。结果过了一阵子，真的有人从美国寄了一个小包裹给他，里头有发夹。那么细微的一件事情，可是就是这样的小事情，使得人的心里头那么的清楚，那么的明白，我们是蒙爱的儿女。只有爱这件事情，会使得神。照管我们生活当中那么细微、那么小的事情，如果我们心思敏锐一点，如果我们常常把我们生活中小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如果 我们真的照着圣经上所说的，凡事谢恩，大大小小的事情存着感谢的心，我们会很快的体会到我们是何等的蒙爱。如果一个儿女，他常常也把他的心思放在父母的身上，他会体会到他是何等的蒙爱。如果今天父母亲买了一个玩具给他，哇，他好开心啊！去玩他的玩具。小孩子嘛，难免都会这样子。可是如果他整个的心思意念就专注在那个玩具的本身，他可能就不会体会到哦，父母其实是爱他的，那么的爱他，照他想要的，知道他想要什么的玩具为他预备。他如果整个的心思是在外面的事情上，他很难去体会父母的爱。可是如果他只要心里稍微思想到，多在父母亲身上一点，稍微思想到，哦，其实这是我1个月前跟父母不经意的时候讲的一句话，是父母存记在心的，所以有个机会的时候，他把这样一个东西我预备了，他就会明白，哦，他在父母亲的心中是何等的有分量，何等的蒙爱，是在这些小的事情上，使一个人明白，哦，他是何等的蒙爱，做一个蒙爱的儿女这件事情，使得一个人生命能够很自然的成长，因为他会想要很自然的效法爱他的父母亲。我们还剩8分钟，也许我们把这一段讲完这个 slide，也许就好了。一开始讲到灵奶，对不对？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段话讲到其实几个要素，讲到这个生命的一个特质。第一个，它是才生的婴孩，一个新生命是一个才生的婴孩，是一个小小的生命，不是一个很强健、很长大的生命，需要呵护，需要去喂养，然后呢，要因此渐长。这个成长的过程不是马上就会成长的，需要渐长。需要一点点时间的，所以呢，属灵生命的成长呢，需要几件事情：要谦卑、顺服跟忍耐。现在的人很少提到这件事情，现在的人很少提到谦卑、顺服跟忍耐。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我最大，以我为中心。什么叫谦卑？不知道，顺服不用讲了。在台湾现在中学，打老师的事情时有所闻。台湾最近才发生一件很大的校园凶杀案，哪里来的谦卑？一言不合就要逞凶斗勇，也很失去耐心，都是这个速食文化或是贩卖机文化。现在的人不太明白这些美德：谦卑、顺服、忍耐。甚至你跟一个人讲谦卑，他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谦卑？我们在世上不是就是有自信，就是要展现自我吗？什么叫谦卑？可是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是一个幼小的生命，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那就需要我们安息下来，存谦卑顺服的心，也需要耐心，让神来帮助我们。腓立比书2章3节那里讲到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哥罗西书呢也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孩童必须谦卑，不是吗？一个小孩子是最谦卑的，他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是很重要的人物，觉得我是 somebody 就是这样一个孩童的心，像一个婴儿的心，不断的吸收。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忍耐，需要渐长，那个生命需要渐长。耶稣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在路加福音那里讲到说，种子呢，神的道好像种子，有些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接着他解释什么意思，他说，那落在好土里的种子呢，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忍耐，需要一点耐心。对我们自己需要一点耐心。神对我们是充满了耐心的。不要看到，但是生命的成长是里面的， 即使是一个外面的生命的成长，所以说你种了一个豌豆种子进去，你一天两天看它其实是没有什么成长的，就是很慢的，需要点耐心。可是时候到了，它会成长得比较快。比如说我种丝瓜，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成长是非常非常慢的，非常非常慢，外面是看不到了，看不到的。它可能花了2个月的时间。才从一个幼苗长到差不多2尺高，需要2个月的时间。2个月，足足2个月，很慢。可是，一旦时间到了，它下面的根扎得够稳了。从2个月2尺高开始，2个月之后呢，它每天可以长6寸，大概2天就长1尺，4天1个礼拜就一个多礼拜就长了2尺。所以它前面花了2个月的时间只长2尺高，可是后来它1个礼拜就可以长2尺。长到那么快，需要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时间，给神一点时间。如果我们是帮助初信主的弟兄姊妹的话，要给他们一点时间，就是大家都需要忍耐。可是，生命的成长需要谦卑，需要顺服，需要忍耐。圣经上也多次的告诉我们，把忍耐跟信心放在一起。启示录那里告诉我们，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圣经上有许许多多的经文，希伯来书那里也有。把忍耐跟信心是放在一起的。我们的信心常常是表现在忍耐上的。你有因为一时没有看到有任何生命的改变，就失去了盼望，失去了信心，就放弃了，继续的坚持，其实那个本身就是信心。所以圣经上常常把信心跟忍耐并列，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谦卑也是信心的表现，因为我们是俯伏在神面前，顺服也是信心的表现，因为。匍匐在神的面前，这些都是信心的表现啊！所以一开始讲到需要生命的成长需要信心，但是圣经上的这些思想是一致的啊！求神帮助我们，新的生命天天在我们自己的里头被更新，也帮助我们预备好，当教会有新的属灵的生命诞生的时候，我们能够帮助喂养他们这个。与神相交，可是那个需要我们自己先与神相交。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求神祝福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是永恒的，带着力量，带着生命成长的力量的一个生命。谢谢你，这个生命不是从其他的地方来的，而是从你自己里面来的，充满了光明，充满了盼望。谢谢你祝福我们，当我们存着渴慕的心。愿意每一天让圣灵来更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你信实的大能做这件事情，天天更新我们的生命。也求你祝福，当我们教会有新的弟兄姊妹，刚信主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们能够借着教会的服事，借着弟兄姊妹分享我们与神相交的生命，生命也得着成长。求神祝福保守，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的，谢谢弟兄姊妹，等一下主日聚会再见。